平安银行爆重磅消息，中国距金融危机仲有几远？白纸运动一周年，外媒专访参与者。英国品牌服装内惊现中国囚犯证。英媒再揭中共假记者间谍活动猖獗。俄罗斯被逐出联合国海事组织理事会。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1号网上传出平安银行的信托产品爆雷的消息，涉及金额上百亿元人民币， IP 地址在上海的一个网民在微博曝光了一份信函，是自深圳市政府的求助信，其中写明平安银行的41个信托产品爆雷，除了4个处理完毕之外，剩下的37个产品都没办法兑付。求助信下面列出了其中11个爆雷信托产品，涉及金额就已经高达102亿元，涉及共3891人，亦就是说平均每人损失超过200万元。这个只是37个没办法兑付信托产品的不到1/3。自媒体人财经冷眼在节目中说，一般中产没那么多现金流投入信托产品，中国很多中产家庭的资产还在房贷上，还是负债的，能够拿出200万来买信托的大部分都是老板级别的有钱人。如果这次平安银行真的爆雷，就意味着收割的对象从中产的底层变成了富人。财经冷眼说，如果上述的消息被证实，下一个问题是信托产品爆雷是不是会拖垮平安银行，目前还未有答案，但是有时候第一张骨牌倒下就会引发多买六骨牌效应，而平安银行的资产规模达50000亿人民币，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今年8、9月份房企碧桂园危机曝光之后，就传出了中融信托爆雷的消息，接着一个叫做刘宇轩的人在朋友圈曝光说，光大信托、五铎信托等几家信托受中融影响亦都停止兑付。这个消息一度令到金融圈炸锅，房产崩盘会如何冲击中国的金融系统，引起各界的密切关注。私募基金经理人周先生对德国之音说，中国可能多重危机一次爆发。周先生说，中国要爆发的经济危机很可能是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2008年的雷曼兄弟破产，以及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混合版。社媒有网友总结说，楼市泡沫破裂会导致银行业危机，无论美、日、土耳其都是如此，无例外。中国还加上地方债危机，要拯救银行业和地方债就只能够印钞，但如果中国大量印钞，必定会导致毛币快速贬值，类似1992年后的情况。问题是过去20-30年中国吸收了巨量外资，如果人民币火速贬值，外资只能够逃出中国，结果就是掀起通胀的滔天巨浪。一篇网民分析说，中植、恒大等等中国的大资本集团几乎都是债务大于资产，靠不断借新债还旧债维持，最终的结果就只能够是爆雷。有些锅有人兜底，有些锅没人兜底，但是兜底又用什么兜呢？是银行？所有东西终归都是银行顶下来。这篇文章最后问到，银行的钱又是谁的呢？中国问题专家程晓龙7月在自由亚洲发文分析说，中共政府给银行为巨额债务兜底是分招，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国经济最后的支柱，给银行来揽债所有东西，将银行系统送入去覆灭的深渊，就是将财政危机转化成了潜在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家李恒清在中国透视专栏说，普通的经济危机只是涉及特定的人群，但是金融危机涉及所有人的身家性命，没人能够幸免，因为金融危机经常引发政治变迁。历史上的先例有1948年至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令到韩国、泰国同埋印尼政府倒台等等。北京一直以为佢能够用钱嚟卖政权安全，但当金融危机大爆发，佢冇钱啦，就惶惶不可终日啦。2022年底，为反抗非人道清零封控，中国爆发咗一场遍地开花嘅白纸运动。如今喺届满1周年之际，一部分嘅参与者仍然被中共关押，仲有少数幸运嘅人成功逃出咗中国。自由亚洲12月1号发表咗对王国安嘅采访，佢曾经喺广州参与白纸运动，喺被关押嘅时候遭遇刑讯逼供。王国安喺疫情爆发嘅时候系中国国企南方电网嘅软件工程师兼项目管理工程师，年薪30万人民币。2022年嘅10月，王国安因为手机接近咗红码人士，结果自己嘅健康码亦都变咗红色，被用电子锁锁咗喺屋企里头。一小袋嘅大米食咗将近1个月，后嚟嘅几日粥越来越稀，最后冇嘢食。王国安话，唔少嘅广州人因为被封控失业，老人细路即使生病，如果冇绿码，亦都唔可以去医院，好多人被逼崩溃轻生。王国安曾经喺广州市天河区太古汇眼见一名白领男子跳楼，警察喺现场要求大家删除咗手机嘅视频同埋照片。王国安加入咗一个有500人嘅广州冲锋群 WhatsApp 群组，并负责将自己喺外网上接触到嘅信息发到群里头。王国安话，关于共产党嘅历史事件，包括绑架地主，仲有文化大革命嘅时候点样害死咗几千万人，仲有嘅就系现阶段嘅，比如细路仔失踪，点样活摘器官，同埋共产党如何剥夺老百姓嘅土地，比如强拆房屋、强征地等。喺白纸运动爆发后，王国安又将呢一啲资料上传到网盘，并将网址印成传单喺广州街头发放。好快，广州市民嘅愤怒情绪演化成冲锋行动，冲破咗一个个被封控嘅小区，警察出动铁棍同埋铁棒。王国安喺后排眼睇住有人被警察打破头倒咗喺地上，冲锋行动最前嘅呢一啲人肯定都系被当场捉获。王国安喺周围有朋友失联后，计划去新西兰，就喺呢个时候，警察上门将佢捉咗去拘留所，指控佢传播九评共产党，拘留15日。审讯期间，警察逼问佢信息嘅来源，白天用辣椒水喷佢，晚上挂上大白灯唔俾佢瞓觉。王国安话：你个眼就算系眯埋，亦都完全抵挡唔住强光，系通红刺眼嘅。到咗白天，你擘开只眼，成个白天你只眼都恢复唔到，一片漆黑，你会好恐惧，觉得自己盲咗。至于辣椒水，唔好话辣椒水啦，随便去游水浸亲一下就知道有几痛苦。你饮咗几啖水上嚟，大半日都缓唔过嚟，所以呢个亦都系好痛苦嘅。王国安今年6月4日拘留期满后获释，并喺7月底飞往新西兰。冇几日，警察就向佢发送咗传唤通知书，要求佢即刻回国自首。王国安喺国内嘅同事、朋友同埋弟弟都相继请去饮茶。王国安喺国内银行嘅38万元人民币嘅存款亦都被冻结。据英国卫报12月1号嘅报道，一个英国顾客近日喺新买嘅衫里头发现咗一张疑似中国囚犯嘅证件。报道透露，呢位女顾客网购咗一件英国品牌嘅 Regatta 嘅防水外套。11月22日收到衫嘅时候，佢感觉到右边嘅袖口里头有一个长方形嘅物体，剪开发现系一张卡片，睇上去系一张监狱嘅身份证。证件上嘅文字系简体中文，卡片上有监狱名字，仲印住司法部监狱局制作嘅字样。此外，仲有一张证件照片，照片上一名身穿囚服嘅男子企喺身高7厘表前方，涉事监狱喺其官网上介绍，呢个监狱专业从事服装生产同埋电子元件加工。报道披露，中国普遍使用监狱嘅劳工，喺海外货品中出现嚟自中国囚犯手写嘅字条嘅事件时有发生。Regatta 总部位于 Manchester，公司今年喺政策声明中承诺，供应链禁止强迫或监狱劳动。对此，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沙拉布鲁克斯对卫报表示，企业有责任采取更多措施， 确保供应链唔存在侵犯人权嘅行为。英国公共广播频道第四台近日披露，流亡英国嘅香港民运人士刘祖迪遭遇冒牌嘅记者采访，可能系中共指使。刘祖迪认为，假记者已经成为中国间谍活动嘅新常态，威胁新闻自由。第四台最近播出嘅纪录片关注香港民运人士如何遭监视调查，片中主角之一嘅系刘祖迪。刘祖迪目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逃犯通缉，佢自2020年流亡英国，多次被跟踪恐吓，甚至被袭击至头破血流。纪录片透露，一个自称系加拿大多伦多卫报记者嘅人邀请刘祖迪接受视频采访，期间呢个人仔细咁询问刘祖迪同一个呼吁断绝中国姊妹城市关系嘅组织合作嘅细节。第四台个团队调查发现，呢一名白人样貌嘅记者使用嘅电子邮件系嚟自中国 ，Telegram 账号上嘅显示系中国人面孔。多伦多卫报更表示话，根本就冇呢一名雇员。刘祖迪向自由亚洲透露，呢个唔系佢第一次遇到假记者。去年中共二十大期间，有人扮自由亚洲记者同佢联系。刘祖迪认为，用假记者渗透已经成为中国间谍活动嘅新手法，被中共港府通缉嘅人士特别容易成为目标。不过刘祖迪呼吁海外港人唔好被呢啲白色恐怖吓到，因为英美加等各政府正积极咁调查有关中共嘅监视活动，所以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有关政府同人权组织求助。今年二月，著名意见艺术家巴雕土就曾经揭发，有人利用 Telegram 冒充路透社记者同佢联系，企图套取移英港人同埋中国意见人士嘅资料。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12月1日举办国际海事组织嘅理事会成员投票，俄罗斯冇获得足够嘅票数而落选。40个国家以不记名嘅方式参加投票，冇参加选举嘅乌克兰曾呼吁将俄罗斯逐出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因为俄罗斯喺入侵乌克兰之后，关闭咗36个国家嘅航空公司嘅领空，其中包括欧盟嘅所有27个成员国。俄罗斯仲非法没收咗几百架外国飞机。俄罗斯因此已经喺去年落选咗联合国航空机构理事会。上个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海事组织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没有资格继续在国际海事组织及理事会，因为近几十年俄罗斯对自由航行造成的伤害最大。另外，俄罗斯在今年10月的联合国人事理事会选举中落选，如今再被踢出国际海事组织。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个结果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大打击。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